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来同心祷告。阿们。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愿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叫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也能够按着你的旨意而行。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个疫情这样的一年呢，确实的让我们体会了，原来我们人与人之间呢，其实是相互有联系的。也许你以前住在新加坡，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些外劳好像跟我们的整个群体啊，好像是有间隔的，啊，每日的生活好像也没有跟真的接触到他们。直到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哎，原来我们是不能够忽视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在工这个客工的宿舍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呢，其实也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在整个人口的另外一端，比方说在这个香港的这些台台的这些舞厅里面呢，我们就发现说，哎，原来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呢，他们也不能够避免脱节，跟我们整个跟整个社群感染呢，也是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也就因为这样子吧，我们的整个啊跟香港之间的这个航空泡泡呢，就这样子要被延期到明年去了。所以很显然的呢，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疫情啊，能够从一个中国的城市一直啊传播到美国的白宫，我们就可以展示给我们看，原来我们人与人之间啊，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加的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可能以往以为说，哦，最有钱的这些人啊，还有最穷的那些人，可能是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面，而社会往往也会塑造我们说，哦，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可是这样一个疫情就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是没有的分隔的，在神的创造里面，其实我们是一个族群的人类。在今天的这个圣诞故事里面呢，同样，路加呢也很刻意的把这两个极端，仿佛是不同世界的人的一个处境呢，描绘在一个场景当中。一方面，我们有这个圣婴孩，耶稣就降生在一个马槽里面，是伯利恒一个小城。可以说这个犹太省呢，其实跟罗马这个政权之都呢，其实是天差地远的地方。照理来讲呢，这样一个婴孩出来到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是一个无名小卒来到这个世界。圣诞节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不管是政治的角度，或者是我们用统计学的角度，出生这样一个婴孩，照理来说真的是微不足道。可是路加却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之所以为什么有一个孩子会出生在伯利恒，会出生在马在会在马槽，放在马槽里面呢，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就跟凯撒有直接的关系。也是因为凯撒这样的一个指令呢，使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会出现。要不然约瑟还有那个孕期一到晚期的这个玛利亚呢，也不会这样子千里迢迢从拿撒勒一直到伯利恒那边呢，去这样的一个不适合生产的地方呢，在那边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在刻画这样的一个圣诞故事的场景呢，路加就描绘了，在那个高高在上的那个有政权的人，他的一个决定是直接会联系到在底下许许多多默默无名的人。可是另一方面呢，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一直到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本来以为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孩子呢，最后 他的影响力会直接到达罗马这样一个充满政权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吧，路加在写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啊，在一个就好像一个解说员吧。我们如果是自己看啊，一个很高等级的竞赛，比方说比象棋啦，或者比围棋啊，可能我们看的时候是完全看不懂。可是由路加好像一个解说员这样子的，慢慢来讲解说那个景况的时候呢，就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卑微诞生的故事，跟一个整个当时候整个社会和政治局势它之间的相互联系呢，就由路加把它描绘出来了。一方面来讲，这个整个政权的顶端当然是这个凯撒奥古斯都，然后呢他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基本上呢为什么还要每个人报名上册呢，就是他要来衡量到底他的这个政权，他的世界到底有多大有多广。简单来说就是他要算他有多少人哦。当这个报名上册发生的时候呢，一般上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你要算这个人口，就是为了纳税。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你要算人口，因为你要征兵。所以当你报名上册的时候，基本上就表明说，你之所以报名上册，就表示你现在属于罗马帝国，你必须为罗马帝国交税啊，来建设罗马帝国。你也必须呢，如果有朝一日要被募兵或者是征兵的时候呢，你甚至也要为罗马帝国来打仗。这个报名上册基本上可以说是这个奥古斯都他的一个政治的宣言来的，表明说什么，你们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罗马的，是属于我凯撒的。可是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指令下来，耶稣现在出生在伯利恒，而伯利恒是什么？伯利恒就是大卫之城。更重要的是当耶稣现在注册的时候，他是注册为什么？约瑟的孩子。而约瑟是谁？约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不管是通过伯利恒还是通过约瑟，现在这个报名上册就把耶稣直接联系到大卫这个人。那可能你会问我说，诶，为什么跟这个大卫有联系，有什么重要呢？非常重要，因为在之前的一章有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这么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重点来了，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在这个圣诞故事里面，表面上看起来是凯撒奥古斯都他做王，对不对？他算他的人。可是另一方面，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在伯利恒城成为约瑟的儿子的时候呢，最后我们看到当耶稣跟大卫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呢，耶稣才是那个坐在那个宝座直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是的，目前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是很卑微的一个开始，一个微不足道默默无名的一个婴孩来到这个世界。可是另一方面，现在因为这个报名上册的事情，耶稣已经跟大卫联系在一起了，通过约瑟大卫的后裔，透过伯利恒大卫之城，现在这个救主耶稣基督虽然是生在一个马槽而不是在一个皇宫里面，可是他就已经联系上这个大卫的故事了。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说，哎，牧师啊，你跟我说这个报名上册是为了又要纳税，为了又要做这个征兵的事情，那为什么啊约瑟还要千里迢迢的跑回伯利恒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那一方面当然这个东西是有惩罚的，如果你抗旨的话，或者是你想要逃避这个指令的话呢，你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是另一方面，报名上册也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很基本的理由。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你报名上册，你才可以受到这个罗马帝国最基本的人权。好，基本上就来说，就是你报名上册是因为你为什么？因为你要存活下去嘛，不是吗？如果你没有这么做的话，可以在整个罗马政权政府的眼里，你等于就是不存在的一个人，等于你不是一个人啊，你明白吗？因为你在整个系统里面你是不存在的。这个事情非常关键，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如果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圣诞故事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哎，哇，这个故事是非常温馨的，哇，圣婴孩在马槽那边，有玛利亚，有约瑟，有牧人，哇，甚至可能还有三博士在那边，哇，我们看的是一个很温馨的一幕。可是当我年纪慢慢长大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哎，原来这个故事呢不简单。这个孩子其实是什么？未婚先孕，不是吗？所以其实是这个故事里面蕴含着一个有一个丑闻性质在里面的。当然路加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约瑟是到底几时带着玛利亚到这个伯利恒去，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带玛利亚。因为老实讲，这个报名上册的事情只要一家之主做就可以了，玛利亚跟耶稣可以说是不用跟去的。为什么这么做呢？有一个学者就说，很可能呢，就是约瑟就借着这个凯撒的指令呢，就能够把这个玛利亚就从那些所谓乡村里面的那些闲言闲语啦，那些精神压力啦，就把它抽离出来，怎么样？从拿撒勒就带到伯利恒那边去。因为一方面你可能说，是啊，这个约瑟早就已经是把这个玛利亚当成是他的妻子了，可是在名义上，大家注意哦，在第五节他说什么？他还是所聘之妻，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在整个聘约的那个过程中，还不算正式的成婚。在马太福音呢也是讲得非常清楚，就是约瑟没有跟玛利亚同房，只等到他生了孩子，也就是说只等到耶稣出世过后才算是他们正式成婚。所以有一个丑闻的性质在里面。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报名上册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们要注册呢？为什么我们要报名上册呢？大家都知道，因为报名上册我们才可以说什么，才可以 contact tracing 嘛，对不对？接触追踪。我们要实体来到教会崇拜的时候，我们都要做什么？我们都要 safe entry， 对不对？这个 safe entry 呢，就是我们正式的宣告跟政府讲说，是的，我是实体在这个地方。所以同样的，当约瑟报名上册的时候，为着他的一家，他的妻子玛利亚，为着他的孩子耶稣报名上册的时候呢，也蕴含着同样的重意义。因为呢，这个神的儿子现在是确实怎么样，我确实实体进入到人类历史了。神的儿子确实实体进入了人类历史，也已经得到官方的认可，是可以有迹可循。当路加写这个福音的时候呢，追溯的时候呢，这个报名上册是有迹可循的。可以说这样讲吧，这个报名上册成为了耶稣的出生证明。耶稣现在是正式的约瑟的儿子，是大卫的后裔，出生在伯利恒，大卫之城。报名上册在哪里？在凯撒奥古斯都官方的册子里面。而当耶稣最后真的 坐在大卫的宝座，那永恒的宝座的时候呢，没有人可以否定他的合法性，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是正式报名上册了。而在整个路加所记载的福音书里面呢，这是一个档案，让我们都是怎么样，都是可以有迹可循。讲到这个报名上册的事情，在这个整个圣诞节里面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花一点时间来纪念在这世上许许多多没有报名办法报名上册的人，特别是有许多因为没有出生证明呢，在这个世界是好像是被隐藏起来一样。当然第一我最快联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在中国里面所谓的黑户，因为这个一个婴孩的这个政策呢，有许许多多有许多年，很多的孩子，特别是在乡村地带的那些女婴孩，都是没有办法报名上册的。在中国，他们的这个官方的2010年的这个整个统计里面呢，他们估计可能至少吧，有1300万的这个人呢是在中国是黑户来的。所以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报名上册，很多的孩子长大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不能上学，就没有工作，也没有健康或者是交通的或者任何的社会保障吧。可以说就是在整个系统里面呢，他们根本就不算一个人。而这个黑户的课题呢，最后只有在几年前而已吧，只有在几年前才能够慢慢处理，就是当这个一个婴孩的政策呢，在2013年慢慢的放宽，然后最后所有的黑户呢，能够在2016年呢正式才可以报名上册。所以你看到的这个海报是中国政府正式的海报，呀，2016年发的。第二个我很快联想到的呢，就是在美国。还有许许多多的我们叫做无证移民，就在这最近而已，就几年前2015年官方的这个评估呢，觉得至少在美国有1100的所谓的无证移民。当他们没有正式的这个证书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正式的居留权，当然也不能够正式的在那边工作，他们呢也当然就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保障，不管是医药的保障啊，甚至连驾驶执照也没有，也当然也不可能正式的就是报名上学。这个专家呢估计啦，很多的这一些无证移民呢，因为他们每天就会担心啊，担忧害怕恐惧会被抓啦，会被驱逐出境啦，所以其实心理上就是每天的事情，也承受了很重的这个精神问题跟压力。可是呢，也就算是这样子，也是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治疗。所以当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局势的时候呢，虽然我们是说，当然啦，一个国家的这个移民法令是白底黑字，不应该触犯，可是这就是在这个整个圣诞节的情怀里面呢，你也很难不同情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是要逃离贫困，逃离逼迫，为的是来到一个地方，能够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生活。所以刚才讲的这样的两个族群，黑户还有这个无证移民呢，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当我讲说没有办法报名上册的人，你很快就会想到这两组人，因为这个两个议题在美国在中国呢都是很大的议题，众所周知的议题。可是我相信不单单是这两群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相信在世界各地呢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无名氏，因为不管是战争的原因啦，种族逼迫的原因啦，或者是这个 犯罪组织的原因啊，很多没有办法正式报名上车的人，我相信一大堆。就算是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发达社会，这个报名上册正式被注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也不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官方统计，在新加坡每年至少可能有100个女佣呢会怀孕。那一般上，当一个女佣发现说自己怀孕的时候呢，她一定是非常惶恐的。为什么？因为她第一个想到就是啊，糟糕，我会失去工作。因为在新加坡，这个你拿 work permit， 就是你的这个工作准证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你不可以在新加坡怀孕，更当然不能够在新加坡生孩子。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些社工他们就说，很多他们照顾这些女佣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有时候被逼的时候，他们会做出很不明智的决定，比方说企图藏起来啦，或者是就企图就让孩子早产。所以在新加坡也难免我们有时候会读到有被弃婴的那种故事。所以在这个圣诞的节的今天呢，让我们想到这个圣婴孩这样子的出生，虽然是的能够带给世界这个所有人的拯救，可是在这个圣诞节期间呢，让我们也真的是在我们的祷告之中，我们纪念说在这世间还有成千上万没有办法报名上册的孩子跟族群，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同样为他们放在祷告之中。在整个路加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故事的两极化，有高高在上的凯撒，有在底下默默无名的这个耶稣。在这个两个极端里面呢，路加还包括了另外两个极端，就是这个在最底层的这些牧羊人跟在天上的这些圣天使。这个画面也同时出现在我们的整个圣诞故事里面。我们听这里记载说，这个天使就对这个天使就对这些牧羊人报佳音说，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路加就是在暗示我们什么，就是这位主基督呢，不单单只是在我们人类历史里面，在地上他报名上册，其实在天上同样这个诞生呢也注册在天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记号你看描绘的多么清楚，你们去看这个婴孩，你们会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也就是说，这个耶稣的诞生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并不是单单只是人在看，怎么天上的天使也在看。也许你会问我说，哎，为什么这个天使啊，三更半夜会去找这个牧羊人呢？为什么特别选牧羊人去见证这个历史性的一刻？我想可能一个原因就是三更半夜只有牧羊人还清醒吧。如果是耶稣出生在这个时代，三更半夜没有牧羊人，这个好消息会跟谁讲呢？可能就跟我们半夜还在玩游戏或者是读书的年轻人吧。不过呢，我相信路加这么样的记载，特别指明这些牧羊人呢，我觉得很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牧羊人其实就代表了所有的平民百姓。当然我们知道摩西啦、雅各啦，他们都曾经是牧羊人，可是不要忘记哦，当摩西跟雅各是牧羊人，为什么他们要做牧羊的工作？因为他们怎么 被家里赶出去嘛，对不对？摩西从埃及皇宫被赶出去，雅各从他的家里被赶出去，所以才要去做这个牧羊的工作。同样的，为什么大卫是牧羊人？因为大卫是他众兄弟里面最小的那一位嘛，所以他就要做牧羊的工作。我们都知道这个牧羊的工作呢，其实是非常辛苦，非常卑微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外面，你就是要日晒雨淋啊，然后有豺狼啊什么来了，你还要面对各样的危险。可是就因为这个工作性质本身，它包含了关怀，包含了照顾，包含了这个保护的这个职分，所以呢，牧羊的工作呢，就跟君王如何要保护、引导、关怀、照顾羊群。牧羊人跟这个君王的工作呢，这两者的工作性质就连在一起了。所以在以西结书第34章的时候呢，神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告，他说：“我要立一个牧人来照管他们，就是我的百姓，要来照管我的百姓，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大卫要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整个神的宣言里面呢，把大卫的君王的这个位置跟牧羊人呢，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由这个牧羊人来见证这个救世主降生在马槽的那一刻呢，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为什么呢？这就表示了不单单只是在地上的这个报名上册，神耶稣跟大卫呢联系在一起，通过约瑟大卫的后裔，通过伯利恒城大卫之城，在地上耶稣跟大卫是联系在一起，如今神志在天上借着这个天使报佳音给牧羊人，借着牧羊人呢，我们看到再一次的耶稣跟大卫在天上也联系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当然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报名上册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在这个世上的这个法律上的地位，对不对？我们是新加坡公民，我们是中国公民，我们是台湾公民等等等。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更重要的是在天上的报名上册，难道不是吗？我相信我们在这地上的存活，跟我们跟神一起的这个未来呢，都已经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在这个圣诞主日里面，当我们纪念说这个圣婴孩的出生，不单单只是在地上报名上册，我们看到在天上也已经表明注册清楚了。同样的，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得以有新的生命，得以重生。我们也同样报名上册的时候，不管是在地上也在天上，因为当我们报名上册成为禧年堂的一份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记录在案。最后我的信息我要讲的是我们之间彼此作为一个群体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关系。也许你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觉得啊，我只是这里的一个会友而已，或者你是觉得啊，我只是今天的一个到访者而已。可是我觉得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你今天来到这里，你报名上册来到我们当中，我觉得这个上册不单单只是在政府啊那边记录，或者是我们禧年堂的这个 Excel sheet 那边记录，不是。我相信神也在看，在神那里你也已经是，当你参与这个崇拜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的一份子。也许神对于你，对于这个群体，神还有他美好的计划。你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其实都会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禧年堂的会友，你可以为 其他人祷告，你可以为其他人关怀，你可以按着神所赐给你的恩赐呢来服侍这个群体。可是如果你不是会友的话，我想也许今天你也可以开始思想一下，是否要把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式化，就在禧年堂报名上册吧。我欢迎你们加入到我们群体当中。我也相信你，当你们加入的时候呢，会使我们整个群体更加的完全。就让这个圣诞节成为神跟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个新的创造的开始。也许多年以后，你可以追溯到今天此时此刻，就好像路加当年怎么样写他的福音的时候，同样的追溯到耶稣诞生的那一刻一样。因为在伯利恒城那一个夜晚，神呢真的是把他道成肉身来到人群当中，这样一个事情呢真的是表明开来的。不管是高高在上的，或者是最低微默默无名的人，不管是以往的人，比方说大卫，或者是将来的人，也就是指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在地上或者是在天上，就在那圣诞的一幕里面呢，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就在那个圣诞的故事里面，神拯救的故事里面出现在那里，联系在一起了。让我们同心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主啊，感谢你来到我们当中，为着我们的救恩，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为着我们前面的道路，同样的能够服侍群体，与我们众人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主啊，我们为着这个事情，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来求恩，求主你引领我们，感动我们每一个人。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